多和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今天一同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主，你的孩子谢谢你，主啊，几次的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主你却是帮你这个软弱的仆人又带出了幽谷。感谢主，今天能够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在主的施恩座前，在这里高声歌唱，感谢赞美你。主，我在这里敬拜你。主啊，这是你自己的恩典。主，但愿今天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主，你知道你的仆人不配传讲这样的信息，但愿不因为你仆人的软弱就拦阻了你信息的释放，也让我们众人都有一颗仰望神的心。但愿从上边有你自己的亮光和能力，属灵的感动临到讲的和听的人，让我们同受益处。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原来和江牧师通电话定了这个信息，彼此相爱要常觉亏欠。但是后来为这个题目祷告的时候，越祷告就越觉得自己不配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和许多的时候一样，觉得有一些个题，有些个经文，没怕自己一讲，把那个经文的那个很高的一个境界就给降低了，主的很要紧的一些个教导没有讲的完全，没有讲的全备。但愿不因为自己的软弱而拦阻了神的话，但愿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能够开启弟兄姊妹的心，让讲的和听的都一同蒙恩典，一同受造就。我说自己不配讲这样的一个信息，不是在这里谦卑客气，实际上是这样。比如说在国内大陆有些弟兄啊，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非常的火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神使用了他，自己就有点骄傲，甚至于两个弟兄原来很好很同心，后来就是因为彼此争论谁为大，同在一个地区，甚至于同在一个城市，那么就是各自带领了一些个人，那我怎么劝也劝不了，我就在电话里边和他们两方面就说，我说你能说对方将来不见主吗？你能说将来你见主的时候对方不在主面前相见吗？到那个时候你们怎么说呢？与其那个时候觉得惭愧，不如现在就和好。我觉得这个话没有错，但是好像没有力量。啊，后来我就说了一句很不合适的话，实在是不合适，但是我就说，我说呀，像这样的情况啊，如果我们弟兄们这样不同心呢，再把我们关十年就好了。弟兄姊妹，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平反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彼此抱着这个对方的胳膊在那里流着泪没有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可能因为意见不同，因为看法不一样，彼此有很多的隔阂，甚至于见面都不说话。后来文化大革命以后，彼此抱着对方的胳膊也是不说话，但是流泪，也不分大群小群，也不分这一个会那一个会，只要是哎呀弟兄你还保持爱主的心，哎呀姊妹啊你还靠主站住，那就感恩的不得了了，那个彼此相爱的心真是很单纯。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是压力也小了，好像是工作也好了，困难少了，所以这个弟兄们就有些个争吵。像这种情况之下，我说大概让我们再被关十年大概就好了，我说甚至于不用十年，五年就行了，把我们关在一个房间里边，天天是抬头这个 抬头这个或者是低头总是要见到，因为就在那么一个小的牢房里面，不用十年，五年就好了。这个话错不错啊？好像也不错。真要是这样的话，我想这些个弟兄们会和好，但是没有爱心，所以觉得自己来今天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一节经文这个题目，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是不配的。感谢主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这样的教导，这是神的恩典。但愿我们也会从这样的一段经文里边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怎么样相处，家庭之间、邻里之间、团契之内、教会之内，我们应当怎么样的相处，甚至于和我们本教会以外的一些个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怎么样彼此相爱。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爱字啊，和约翰福音3:16那里所说的神爱世人的那个爱原文是一个字。所以说我们彼此相爱应当像神爱我们呢这样的一个爱。神的爱是没有条件也不可限量的，但是人的爱总是有条件，好像是有一个限度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主的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哪能够赶得上好像到了神那样一个爱我们的一个高度。我们达不到那样的一个程度的话，我们当然呢就应当感觉到亏欠。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要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这个亏欠原来原文有一个意思是欠债的意思。但愿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亮光当中能够有所看见。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那样的一个比喻，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母亲呢，有一个4-5岁的一个男孩子，后来他又给他生了一个小弟弟。那个小弟弟刚刚成长起来的时候，母亲就很希望这个4-5岁的这个哥哥能够从小会爱弟弟。这次这个母亲就问这个哥哥，就说你爱弟弟吗？那个小孩子非常天真，说我爱。妈妈说你爱弟弟有多大呀？那个小孩子一想不大好表示，两个小手一伸，我爱弟弟这么大。那个妈妈说这太少了能不能再大一点？那个孩子两手猛猛一伸，这么大。那个妈妈说不行，这个还是太小了，能不能再大一点？那个孩子想了想，把两个小手尽量的往上一伸，这么大。哎呀，那个妈妈说还能不能再大一点？那孩子说妈妈，这个是大的没办法再大了这是不能够再大的，这么一个大的，我就是这样的爱弟弟。这个妈妈挺高兴，就把这个孩子就抱起来亲吻这个孩子，说哎呀妈妈谢谢你，你能够这样的爱你的弟弟，爱到不能够再多不能够再大的这么一个爱来爱弟弟这个妈妈很高兴，抱着这个孩子就亲吻他。但是这个时候他这个母亲心里面忽然有一个震动，他就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高高的伸着两个手，那是不能够再大的不能够再多的那样的一个爱。神爱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能再大的爱。有人问神的爱到底多大，有一个服侍主的一个老年的传道人说，神就是爱，神有多大，神的爱就有多大。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和一个年长的一个神的仆人谈过这个问题， 我说到底神的爱怎么能够讲清楚讲明出来，他说我们也觉得很难讲清楚。他说有一个比方啊，这个老年的神的仆人就说，他说有一个人呐，走到这个野外看见一棵苹果树，他就想着摘这个苹果，但是实在他够不到这个苹果，于是他就拿起一块石头来就打这个苹果树。这个苹果树呢并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打我一石头我也打你一石头，没有，这个人打了苹果树一石头，这个苹果树给了他一个苹果，这个就好像是主的爱。哎，我觉得挺受感动。他下边他又讲了一件事，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斧子砍一棵檀香树，想着砍一个檀香树的枝子作为这个香料在家里自己用，这一斧子砍下去，那个檀香树并没有说你砍我一斧子我也砍你一斧子，没有这样。当那个人把这个斧子拔出来的时候，那个檀香木檀香树给他的那个斧子刃上留下了一些香气，这就像是神的爱。最后那位神的老仆人说，当主耶稣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的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耶稣基督没有说你刺我的肋旁我要求天父差派天使天君也刺你一枪，没有。圣经上怎么说，随即有水和血就流了出来，那个水和血怎么流出来，就是顺着那个枪头流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伤了主的心，得罪了主，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洗净我们，主的爱在这里就向我们显明出来了。在圣经上也曾经这样的提到，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清楚这三个不同的程度来没有。第一，为一人死少有；第二，为人人死或者有；第三，为罪人死唯有。唯独我们的主，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罪人死，这是唯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位主，这样的爱我们。神的爱就是这样的一个爱。弟兄姊妹，我们若是彼此相爱，用神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我们达不到这个高度，很自然就应当以为是亏欠，是欠着别人的债。教会里边呢，一般呢在聚会当中有几种情况。这是王明道先生他所说的，有四种情况。一种呢是既不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没有重生得救，好像是刚刚来听到，或者是慕道，或者听到听那几个时间，好像说还没有听进这个救恩的这个道理去，因此是既不知道重生得救的道理，也没有重生得救。好像当初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有一些个人啊，当然是跟随他的，是愿意信靠主的，但是也有些人是看热闹的，不知道主啊，关于重生得救的这个救恩的道理，自己也没有重生得救，这是一种人。还有一些个人呢，他不是不明白重生得救的道理，道理是明白了，我是一个罪人， 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我只要信靠耶稣基督，信主信子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他这个道理他明白，但是没有在主面前认罪悔改。这个是明白主的道理，但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这是另外的第二一种人。举例子来说，比如说当初主带领的那个犹大，他能不知道关于重生得救的道理吗？但是这个人是一个灭亡的人，这是一般的教会里面聚会的第二一种人。王明道先生提的第三一种人是不明白关于重生得救的道理，甚至于都没有听得很清楚，但是他重生得救了。怎么一个情况呢？他就是觉得我是一个罪人，到主面前来我就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他也许就是只聚会了一次，也许只聚会两次，也许在某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里面听到了关于福音的信息，哎，他在主面前认罪悔改，这样就重生得救了。有没有？有这样的。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吗？十字架上的强盗就是。那个强盗原来是胡作非为，是杀人犯法，是有罪的，是该死的，让他自己说的，这个人耶稣基督没有犯什么罪，我们是有罪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末了就是有一个求告，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基督马上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天你就和我一起在乐园里边了。这是第三一种人，虽然对于重生得救的道理不十分清楚，但是他有重生得救的那个过程和经历，他是在主面前被主所悦纳的，主所认定的，要和主一同在乐园里边。这是第三种。我说了一共三种了，第一种不清楚重生得救的道理，自己本人也没有重生得救。第二一种是虽然听到了重生得救的道理，但是自己仍然没有重生得救。第三种是虽然对重生得救的道理不十分清楚，但是他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是一个得救的人。第四一种是最好了，就是又清楚主耶稣基督关于重生得救的道理，自己又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但愿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一位都清楚重生得救的道理。耶稣基督说，你们必须重生，从肉身生的就是属乎肉身，从灵生的就是属乎灵。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必须重生，如果不重生的话，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也不能够进神的国。但愿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清楚主的救恩，又有接受救恩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在神面前确实认罪悔改，清楚了我从圣灵那里，从神那里因为圣灵的感动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个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啊！那个永生是永远的生命，基督那样的生命，属神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啊！感谢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些信主的弟兄和姊妹。不过跟着就有一个问题，我们白白地得了这样的一个救恩，白白地得到了神的爱，白白地得到了基督这样的恩典，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基督的那个爱来彼此相爱？神就是爱，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我们有权柄得以成为神的儿子，就应当在各样的性情上与神，各样的事情上与神的性情有份。神就是爱，我们有没有爱？ 但愿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有基督那样的爱，有神那样的爱，让我们会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天晚上给门徒的一个新的命令。大家知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在发布这个新的命令，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说这个话以前给门徒们洗脚。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洗脚是奴仆做的事，或者是奴隶，或者是仆人给主人洗脚。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是主人，反而给门徒们洗脚。弟兄姊妹啊，洗脚啊有一个特点，非得低着头不可，你仰着脸没有办法洗脚。所以要给别人洗脚，那一定是心里边得谦卑下来。主耶稣基督就是立了这么一个榜样，给那些个门徒洗脚，那些个门徒可爱吗？过不多久，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好多的门徒就东分西散了。耶稣基督那天晚上给彼得洗脚，彼得可爱吗？主耶稣基督明明知道那天晚上彼得将要三次不承认他，是会让主这样伤心的一个彼得，主耶稣基督照样给他洗脚。有一些个解经的人，有一些关于各方面的一些个考证，对于圣经前后的一些串讲串解，认为那天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犹大也在内，甚至于给犹大也洗脚，是将要卖他的那个犹大给他洗脚，这是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在洗脚以后，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是命令就必须要遵守，不是说我想遵守就遵守，不想遵守就不遵守，我能遵守我就遵守，不能遵守就可以不遵守，不是这样。主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必须要遵守，你能遵守也得遵守，不能遵守也要努力遵守，这是神教导我们的，要彼此相爱。即使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同蒙恩召，彼此都是弟兄姊妹，那就要相爱，而且是彼此切实相爱，不是仅仅的口头上，不是表面上的应付，是从内心里面求神让我们有那样神的爱心，能够这样的彼此相爱。老约翰在老年的时候有一些个考证说，年纪大了，走路都走不了了，所以只好坐在椅子上，别人就把他抬到这个讲台上来。说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老约翰因为年纪很大，讲不很多，就往往说，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约翰一二三书有好多这个彼此相爱的话，往往老约翰就是那么一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下边就不讲什么了。但愿我们在神的亮光当中看到了我们应当彼此的切实相爱。 主耶稣基督这个新的命令也是在他钉十字架以前所发出来的，所以大家也就更看出来，这是他赐下这一条新命令以后，他自己就切实的行出来对世人的爱，对门徒的爱，舍命的爱，流血的爱，救赎的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这样的一个爱。本来我们是应当被刑罚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所以我们每逢到主面前来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忘记神的爱。当我们日常祷告的时候，在神面前求告的时候，不能够忘记了我们得到神儿子的位分，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主的救赎这样而来的。所以这样我们就确实应当的彼此相爱。这个保罗的领受是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常觉得是欠债，这个是欠爱心的债。因为我们的爱不够，所以常觉得是亏欠，常觉得欠着弟兄们的债，欠着姊妹们的债，欠着教会的债，欠着许多的一些肢体们的债。这是我们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保罗还有一个地方说他欠债，那就是跟这个亏欠是一样的一个意思。他说他欠什么人的债呢？他欠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化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是保罗的话。弟兄姊妹感觉到奇怪吗？那么多希利尼人保罗连见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化外人保罗根本连去都没有去到，聪明人多了，愚拙人多了，这么多的人保罗不可能每个人都见到，为什么保罗说欠他们的债呢？一般的解经人都说这是保罗说是欠福音债。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在这里歌颂神，赞美神，我们在这里祷告，在这里从神那里得恩典，我们享受主给我们的各样的喜乐福分，给我们许多的安慰，许多的帮助。当我们在这里享受主恩典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欠别人的债吗？也许在我们的身边，也许在远方的亲友，我们的骨肉之亲，有很多的人他们的灵魂就是慢慢的走向死亡。弟兄姊妹，保罗他觉得欠这些个人的债。欠什么债？欠福音债。但愿神光照我们，让我们也看到神的仆人保罗怎么领受的，我们也应当有这样一个欠债的心情，广传福音。除了这个爱心债和福音债以外，我觉得自己还欠着家人的感情债。我常常在神面前想，我欠着大陆的福音债，我也欠着海外许多弟兄姊妹的爱心债，还有就是我觉得欠自己家人的感情债。我的妻子是2001年被主接去的，起初的时候我还曾经想，当我的妻子去世以前，我也尽上力量了来照顾一个病人。前没有多久，我还听见有弟兄说过，我那个时候到处去服侍主，都是带着师母一起去的。所以有的弟兄就说，你看看边弟兄啊，你自己身体不好，到处去服侍主，还带着一个有病的妻子，你好照顾他。哎呀，边弟兄真有爱心，别人对我有这么一个称赞。 当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病人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那个医院里的护士不怎么管的，得有家人在那儿陪伴，是吧？那个时候呢，我就经常的早晨到晚上一直陪伴我自己的妻子在那里，不是一天两天好多天那样。哎，我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称誉，那个同病房的病人都说，哎呀，这个人简直是模范丈夫。我自己当时也觉得挺不错，别人一称赞心里也挺舒服的。但是后来当这个我的妻子那个姊妹去世以后，我回想起来常常的欠着姊妹的感情的债。我是在被逮捕释放以后，将要去劳动改造之前，在那一段时间，因为神的使女王明道夫人，我们叫她神神啊，就是王太太，她给印证我们订了婚。订婚以后总想着有一个比较将来平安的时候再结婚，后来这个突然宣布三五天之内你就要下乡就要去劳动改造，那没说什么地方，也没说多长时间，反正三五天马上就得走，所以就得赶快准备。我就和我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呢，就和这个姊妹就说，我说得做准备得走了。那个时候我的姊妹怎么说呢？她说你这一去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去多长时间不知道，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我们就在这三五天之内我们提前结婚吧。这个话是1957年说的，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几乎一个字也不差。有这么一个很爱主的姊妹，爱我的姊妹，是自找苦吃啊，但是我心灵里边有的时候还常常的伤她。我也可以很直率地说，我这个妻子爱心很大，脾气也不小。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受不了，就跟他争吵几句啊。争吵了以后呢，就感觉到后悔。哎，我顺便告诉大家一个秘诀，要夫妻之间彼此相爱啊，常以为亏欠，最好每天两个人在神面前共同的祷告，家庭的祭坛不要停止。当然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家庭的一些或者是不愉快的事，一点我也没听见说啊，任何人没有讲过。如果有的话，最好你们每天在一起祷告。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她说话比较急一点，我就跟她争吵几句，弄得挺不痛快。我说到晚上我就主动地说，我说我们到祷告的时间了，我们祷告吧。那个妻子还在那儿生气呢，要祷告你自己祷告吧。我说我祷告完了以后你说阿门啊，他也不言语。我心里想，你不言语的就是默认了啊。那我就祷告完了以后他也不说阿门，两声就完了。第二天我说又到了该祷告的时间了，我们祷告吧。我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说阿门。到第三天我说我祷告了两天了，今天晚上该你祷告了。好，他祷告。所以我们虽然有一些个争执，但是感谢主，神一直保守，没有太大的距离。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家庭里边都有家庭的祭坛，每一个家庭里边都有家庭的服侍，彼此同心合意的祷告，不要含怒到日落。夫妻之间没有矛盾的少，有一点矛盾不要留到明天晚上祷告以前把这个都清楚都了结了啊。我今天也愿意再说一点我自己失败的见证，软弱的见证在上一个世纪50年代， 50年代中期我被捕的时候，我可以向主向神说，也可以向弟兄姊妹说，那个时候我很平安很刚强。我逮捕的那一天呢，我是家里的搜查了一夜都没得睡觉，后来戴着手铐，反正那个东西冰冷冷的戴上不大舒服，反正是不过我也感觉的就是那几秒钟，神知道，就是戴手铐的那几秒钟好像紧张一点，那过了那几秒钟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过就是不能够动就是了。那一夜很平安，他怎么查怎么找，人家很细心呢，一个小纸片我都不知道，从那个橱柜后边找出来了一个小纸片，是你写的不是，是我写的，写的什么我说我都忘了，带着这个叫审查，人家这么细心。感谢主，那个一直很平安。劳动改造的时候虽然困难也很平安，但是我祷告来祷告去，我说主啊，我所求告的就是但愿你复兴你的教会，这个祷告错了吗？那40年代的时候我们怎么蒙恩，弟兄怎么和睦同居，那个时候多么好，但是就是看不见神的回应，越看好像是越来越艰难，而且越来越这个教会越冷落。而且那个时候呢，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啊，我是一个反革命，妻子是反革命家属，他上边得照顾母亲，下边得照顾3个不懂事的孩子。我说这个就觉得他的这个苦没有尽头似的，觉得无边无厌，那个日子好像是没有一个了结的时候。那个时候心灵里面很软弱，软弱到了一个地步啊，就是祷告也没有信心，跟打空气一样。大概大家不会想到我竟然和我的妻子提了一个希望和要求，我说咱们办一个离婚手续好不好。他忽然一愣，好像没听清楚，当他明白的时候马上满脸冰霜，你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时候办假离婚的也有啊，大概有些老年的弟兄姊妹知道。我说办一个离婚手续啊，你就不至于成为反革命家属了，也不至于这么累了，反正我呢就完全看看神怎么带领就怎么带领，也许了此一生，就这样了此一生了，也免得让孩子受一些累。我的妻子说你忘了咱们结婚以前说的话了。我心里想结婚以前说的话多了啊。结婚以前所说的关于吃苦的话，关于受苦的话，一下想起来了。因为我是在被劳动改造以前，妻子提出来要我结婚，我就说啊，你和我结婚这一辈子会很苦的，你是自找苦吃。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就说呢，那么如果要苦的话呢，让我们就苦在一块儿，哪怕苦一辈子我们也苦在一块儿。他那天一提醒我就想起来了，我说哦，对，我想起来了，是这么一件事情。后来我的妻子说，那这个话你忘了，你这样的做法符合圣经吗？你给别人讲圣经，你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这样的做法也是对政府的欺骗，为什么你能够这样呢？说到那里他哭了，我也哭了。所以我感谢主，神赐给我这么一个好的妻子，在大的事情上，好多的事情上，让我没有走得太偏。所以我也愿意建议一些个弟兄姊妹，提醒一些个弟兄姊妹，若是你们夫妻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感谢主，赞美主。如果要是有一点点的不愉快，有一点点的隔阂的话，我建议已经成婚的弟兄姊妹再重新谈一次恋爱，重新回想一下你们结婚以前的海誓山盟，重新想一想彼此在神面前是怎么坚定心志的。但愿神恩待弟兄姊妹，会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 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爱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有见证的家庭，这样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爱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蒙恩的教会，有见证的教会。我相信若是这样的话，就像老约翰所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你们若彼此相爱，那些个不信神的人看见了我们，就要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有好多不信主的人，慕道的人，他就是因为看见了我们的这个信徒之间相爱的生活，这样他才信主的，他这样到主面前来的。但愿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这个现实，这样的一个见证，提醒我们，让我们会知道如何的彼此相爱，常觉得亏欠。弟兄姊妹，我们家庭之间啊，夫妻之间的相爱也好，弟兄姊妹教会当中的这个团体生活也好，彼此相爱，没有一个说我爱你爱到头了，我爱你爱到顶点了，无可再爱了，无以复加了，谁能够说这个？如果不然的话，但愿我们有一个亏欠的心，求主加添我们的爱心，让我们真是学会了知道如何的彼此相爱。我想提两个见证，一个是有一个教会那个同工的这个集体，这个群体在同工们当中啊，发现了某一个弟兄生活上有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地方，而且是比较严重。那这几个同工呢，后来经过了祷告，就通知这一位在生活上失去见证的同工说，你以后就暂时停止工作吧。结果那个弟兄很不满意他没有给同工们写信，而是给教会的一个年长的长者写了一封信，表示不服，这些个同工对我太没有爱心了。结果那个年长的长者就对这个被停止工作的同工就和他说，说你知道同工们是怎么样在什么情况之下暂时停止你工作的吗？那个长者说，这些个同工们他们开了几次会，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为你祷告，流着泪的为你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大家就商量怎么样的对待这一个弟兄，结果没有办法决议。第二天大家再聚集再商讨这件事情，商讨的时候再祷告，还是流着泪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还是不知道应当如何的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到第三天还是这样的祷告，流着泪的祷告半天，还是不能做这样的决定，一直祷告了六天呢。最后做了这么一个很难过很伤痛的决定，暂时停止你的工作。那个年长的长者这样一说，被停止工作的那个同工没有话说了。我听到这个见证以后很受感动。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失去见证，或者有没有人得罪了你，有没有人觉得你受了伤，你为他祷告了多长时间？你为对方的祷告付上了什么代价？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彼此相爱，常觉亏欠。还有一个是一个非洲的教会，我从一个资料上见到的那个非洲教会呢当地比较贫困，但是那个长老还稍微富足一点。那天呢，那个长老就请一些弟兄姊妹，和这些弟兄姊妹说，请你们帮助我 在那个远方的大约第三英里啊，大概是二三英里那么远的一个距离了，有一块这个麦田啊，长老他自己的这个种的麦子那个麦地麦田，已经麦子成熟了，那么就是要把它运回来，那确实是需要一些个人帮助。那个长老就说，请你们自己带着箩筐或者是口袋或者什么别的容器到那里就去掐麦穗，把那个麦穗掐回来以后，就谢谢你们，请你们帮着我带回来这个运回来好不好。那么实际上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自己带着容器啊，走二三英里那么远呢，到那里去就是帮着他这个掐麦穗。有的人呢就觉得这个长老很不容易，应当多掐一点多带一点，然后自己再扛回去自己背回去。有的就是想，反正这么多人呢，也不在乎我掐一点多或者是多少，少掐一点多掐一点，反正是我也带回一部分去，也算是有这么一个表示就是了。所以这些人就回来了。回来以后那个长老说呀，他说神给我的恩典挺丰富的，大家也都知道，那么弟兄姊妹的困难呢，这个我也心里常常的纪念。我如果想着要是送给大家呀，大家可能早说明，可能大家也许不接受。这次我早有一个决定，谁掐回来的麦穗，谁带回来的麦穗就归谁。我看到这个见证以后，我心灵里面有一个感动，我们对于弟兄姊妹的爱心有多少，就是蒙福蒙恩多少。我们对于弟兄姊妹的爱心越大，我们蒙恩蒙福越大。我们对于弟兄姊妹的爱心越少，我们所蒙的福气得的恩典也就越少。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的会彼此切实相爱，无论是在家庭当中也好，在团体当中也好，在教会当中也好，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爱的教会，成长的教会，荣耀神的教会。求神把得救的人数更多的加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知道你的孩子不配传讲这样的信息，求主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主啊，但愿你自己的灵运行在众多的弟兄姊妹心灵当中，无论是家庭夫妻之间也好，团体之间也好，教会之中也好，或者和其他的教会的关系也好，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足够的爱心。主，我们自己没有，但是主你就是爱，你在我们的心里边，但愿我们的属灵的身量成长，满有基督的身量，满有从天上那里来的爱，让我们真是学会了这样彼此相爱的一个功课，也会能够实行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彼此相爱的命令。主啊，但愿在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的心灵当中有你自己美好的见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有你的感动，有你的亮光，有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是蒙恩的人，教会是蒙恩的教会。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仍然低头祷告。当大家默祷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求神光照我们。有没有人是你所得罪的？有没有人你感觉到是亏欠的？如果你感觉到亏欠了人，是家庭当中也好，是团体当中也好，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好，好不好？你在神面前你承认自己的亏欠。如果主给我们力量，我们主动的向那个因着我们而受伤的那个肢体主动的去道歉。 如果弟兄姊妹家庭当中有这样的光景，谁主动道歉，谁就是得胜的。谁承认自己是软弱失败的，谁就是胜利的。但愿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个查看。好，感谢主。如果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有这样的查看，在神面前该对付的在神面前对付，如果圣灵有感动让我们在人面前对付，但愿神给我们这样属灵的力量，有这样的爱心去和我们的肢体也能够主动的爱彼此相爱。另外第二一个问题，我愿意问一问弟兄姊妹，有没有弟兄姊妹你觉得别人伤害了你，家庭当中也好，团体当中也好，教会里边也好，或者教会以外其他的人，你觉得别人伤害了你，确实很伤痛，你应当怎么样的对待这个伤痛，你都应当怎么样对待这个使你受伤的人，你能不能为他祷告？正像圣经上所说的，逼迫你的要为他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你能不能现在就为那个伤害你的人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求主赐福他，也让自己那个爱心有更高的增长。我们有一个短的时间，哪一个人在神面前这样默默的祷告？感谢主，你自己的话语何等的宝贵，让我们真是彼此切实相爱，就常以为亏欠。有别人亏欠我们，让我们会知道如何的为这许多的人代求。如果我们亏负了别人，让我们知道会在神面前如何的认识，在人面前如何的对付。求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赐福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个团契，求主赐福我们每一次聚会，求主赐福我们整个的教会成为蒙恩蒙爱有见证兴旺而多结果子的这样一个教会。谢谢天父，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